老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来学保罗的心学啊。我们都是学心学的，最近心学界出了一件大事啊，大家知道这个阳明心学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最近刚去世，阳明心学的最后一位大师啊，他叫稻盛和夫，是个日本人啊。这日本人跟我们什么关系？关系可大了。我们知道阳明心学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日本。近代史当中也非常显赫的很多人物都是阳明心学的拥趸啊，其中就包括这位稻盛和夫。说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啊，但是他这一生中啊做了几件成就的事啊。一个是他创立了两家世界500强企业，你创立一家就不得了啊。他一辈子创立两，27岁创立一家叫京瓷，52岁创立了一家叫日本第二电信 DDI， 他活了92，前两天刚去世。78岁的时候，他临危受命，又担任了日本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当时日本航空公司已经倒闭了，日本政府准备投资3000亿日元来救这个公司，因为当时的日本首相叫鸠山由纪夫啊，他就说我们不用投资。只要是能把稻盛和夫请出来，我相信他一定能扭转这个乾坤。结果他就说服了稻盛和夫，让他来出任日本航空的总裁啊。结果他用了3年的时间就扭亏为盈，而且净利润3600亿日元，超过了日本政府准备投资的那个钱。这么大的这个商业奇才从哪来的呢？就是学心学学的。他既是企业家又是哲学家，写了很多的书，所以我说他是最后的一位心学的大师啊。他死了以后再无心学大师。我们不是阳明心学的学者啊，我们是保罗心学的，是不是应该比阳明心学更好啊？啊，应该是更成功才对，是吧？如果我们学了保罗心学，我们搞得很失败，你无论干什么都搞得很失败，那就有点怎么样，对不起保罗，是吧？不好意思啊，对不起保罗。所以基督徒应该是在这个世上在各方各面应该是都有非常大的成就的，无论是你个人的修为啊，还是你的家庭的关系、家庭生活、工作，这在这个社会的影响力，应该都是出类拔萃的。因为这个保罗心学高于阳明心学，因为我们前面说过，阳明心学它有一个死结，就是什么呢？它这个良知啊，阳明心学两个法宝啊，一个是致良知，再一个就是什么？知行合一。致良知就是你这个良知到底是不是那个真良知，这是个问题。他也承认良知已经被私欲蒙蔽了，所以说他要光明这个良知，就用很多的方法去修行啊，去光明这个良知。但是呢，我们学保罗心学就知道，这个良知已经怎么样，不是被私欲，而是被罪蒙蔽了。那这个罪的问题解决不了，你那个良知是没有办法光明的。那怎么办？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才能够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罪的问题解决了啊，你这个良知才能真正的实现光明，这是一个真正的良知。那如果我们再去治良知的话，是不是我们比那个阳明心学的那个治良知更有效啊？啊，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把生活或者说把我们的生命搞得一塌糊涂，那就太失败了，是吧？太失败了。你看人家稻盛和夫，人家不信主，是吧？人家信阳明心学，人家弄得啊，他这一辈子这么大的成就。不是说这个商业成就也是大成就，是吧？不是说让我们都去经商啊。这个阳明心学他在各行各业，我们前面不是说了什么曾国藩呀，什么毛泽东、蒋介石，是吧？这都是学阳明心学的，他们是在各个领域都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啊。那我们如果是真正的有这种知行合一的话啊，就是我们知了，我们要去行。我们学这个保罗他的思想啊，保罗的心学，那就是学主啊，就学基督啊。其实保罗他的这个书信我们看啊，他有个特点，就是基本上就是前面是在讲什么呢？前面就是在讲理论啊，后面就是讲行为，是吧？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格局啊。你看王阳明他很懂这个东西啊，为什么王阳明他厉害？厉害在哪里？他就接近于那个真理了，那个真相了。王阳明一生写了两本书，一本叫大学问，大学问就是讲理论的，第二本叫传习录，传习录就是讲行为的，理论就是知良知，行为呢就是知行合一。你这两样你搞明白了，或者说你去实践了，一定会出成就了。 所以说这些学保罗心学的哈，虽然这个阳明心学大师走了，我们有保罗心学大师也得出来。大家读过大学吗？读过大学没有？
读过
大学了哈。
现在读
了正读。啊，对对对对对，哎呀，你说的太对了，人家不愧是老王姨啊。这个，
今天我们学习吧，另外你也不懂了。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我说这个大学不是说你读北大清华，不是那个大学啊。我说这个大学，中国有这个儒家传统里面有四书啊，是吧？四书五经啊，四书是最重要的学问，其中第一个就是大学。大学中庸，孟子论语，是吧？大学怎么说呢？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什么意思呢？就学大学啊，就是明白那个最高的什么道德，那个德行，在明明德，在亲民，就是亲民是对人好，要爱人，这叫亲民啊，亲爱民众啊，亲爱对方，这叫亲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就是说向着最高的那个善，那个良善，那个标准去追求，不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不止息，叫止于至善啊。那我们就从就是要止于至善，是吧？至善是什么呢？就是成圣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学大学啊？学大学啊！哎，你看，一个是我们明白道理啊，再一个呢，就是要对别人有益处。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利他主义啊，利他主义。什么叫利他呢？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吧？做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但是你有几个人能做到？说的好听啊，说的可好听了啊，哎，但是好话说尽了呀，坏事做绝了，坏事做绝了。你看什么坏事不都是打着高尚的旗号做的吗？啊，都是打着为别人、为百姓、为人民服务啊。但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要止于至善，我们是要让人得益处。心学它也有这个利他啊，就是说你对别人好，就是对你自己好。你全心全意去为他人着想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有福报。不管佛教也好，儒教也好，他都说这个。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是为自己的好处啊，是不是？哎，就是说我想方设法，这只是一些方法，我可以让人得好处的时候呢，同时我也得到一个好的回报。但是我们不是这样啊，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啊，我们是为了谁啊？为了神，为了荣耀神而做。那这个更高尚了，是吧？啊，这个更无私，这个才能达到真正的致良知。啊，当我们这样知行合一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心学体系就建立起来了。而且这个建立呢，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是建立在生命的根基上的，要超越世界任何的学位。所以保罗说，这世上的学位都是小学，啊，你们这些软弱无用的小学，你看我们这人家学小学的学的都那么好，我们这学大学的，你看是吧？大学，王姨大学毕业了，王姨现在学研究生了，哎，是不是我们这个大学课程太难，是不是大家都不来了，旷课的是吧？好了哈，我不说了啊，继续啊，继续看保罗心学啊。保罗在这里第七章所说的是他的心学在什么领域当中的一个应用呢？就是在婚姻上。你这个学位是你拿来用的。拿来用就是说你每一个你的生活生命的点点滴滴都用得上。这里保罗重点是在想什么？讲婚姻。婚姻我们知道那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前面这个学罗马书的时候讲过，这个神啊，他在这个世界上有三大治理体系。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家庭。第二个呢是教会，第三个是政府，这都是神设立的啊。那么家庭是其中最小的一个治理单元，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因为什么？一个家庭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细胞，是吧？如果这个家庭变好了，这个社会就会变好啊。那么整个的社会的问题是不是都是家庭问题产生的？家庭的不和睦，家庭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导致社会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从这里发出来的。就像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是由细胞组成的，每一个细胞都健康，你这个身体肯定怎么样？它是健康的。细胞出了问题了，那这个身体就各个部位就会出问题。 啊，这是一样的道理啊。那么婚姻呢，那是上帝所设立的，是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的架构。因为从人类一开始，神造了什么？造了两个人是吧？一个亚当，一个夏娃，是不是？这是最基本的那个起点是吧？然后借着亚当夏娃，然后不断的繁衍生息，才成了我们今天的人。所以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都是一家人啊。从个源头上来讲，那么在家庭婚姻当中，夫妻关系又是重中之重，因为这是一切的根基啊，那是个框架是吧？没有夫妻就没有其他一切。所以说现在的那个同性恋，他也搞夫妻，你说他能搞得成吗？是吧？他连后代都没有，你说他搞什么婚姻啊？保罗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就是他们给保罗写信呢，提到这个有问题啊，就是哥林多书信啊，就是为了解决教会问题的，不论是他听说的也好，还是信徒给他写信反映的问题，他都要给他们解决啊。他提到什么问题呢？就是嫁娶的问题，问保罗的这个看法怎么样。保罗说什么呢？说我说呀，男不近女倒好，这是保罗的看法啊，他不是说主说啊，他说我说哈，这保罗的思想。保罗为什么这样说呢？啊，我们曾经介绍过，在保罗的那个时代啊，就是在初期教会时代，他们有一种什么？有一种末世观。这种末世观呢，就是说这个世界已经是快到头了，主耶稣马上就会来。他虽然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他就觉得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可能就来，因为保罗书信告诉我们，我们这活着被提的人是吧？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不是这样说？就是说他们认为啊，我们有可能活着被提，就是说那时候已经是末世了，而且他们在这个罗马帝国的时代，他们遭受了很大的逼迫，教会在一个非常非常黑暗的一种光景当中，不但要遭受罗马人的逼迫，还要遭受犹太人的逼迫。所以说他们在那种的情况底下，又面临着末世或者主再来的这样的一种思想的认识当中呢，他们认为你不进入婚姻反而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像保罗他就是独身是吧？他没有进入婚姻，这男不进女倒好，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全身心的，我不受家庭的拖累，我全身心的投入到什么？投入到教会的事工当中，投入到传福音的事工当中，这是保罗的想法。他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婚姻啊，不是说你都不要结婚了，都属独身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我们要明白他说话的那个当时的背景。那么你说这个神为什么不告诉他我不来啊，我还早了？神为什么不这样告诉他？说你等着吧，你死了他不也不来不了。哎，神不这样说，神允许保罗用这样的方法或者这样的语调来劝诫大家的时候，就是圣灵是许可这样说的。为什么呢？是让历史历代的教会都有一个警醒的心，就是说神不告诉你，他也不告诉你他来，也不告诉你他不来，就是为了什么？让你们警醒。所以说这是我们的末世观啊，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一个末世观。末世观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有一个将来的这个观念，这个世界会怎么样走，将来会怎么样，那个末世会怎么样。所以说我们处在一个末后的世代呢，就我们要知道要向死而生啊，就是你明天就死了，你今天要干什么？今天肯定很重要，你要献祭主啊，是吧？你要把最重要的事情干好啊。所以说这是有一种迫切性，这是对每一个教会，是每一个信徒都有益处的。哎，保罗说呢，说男不进女的好，这意思就是说呢，如果还没有嫁娶的话，是吧？没有嫁娶的话，你不进入婚姻呢，反而是好事。因为什么？你可以不受婚姻的拖累啊，你可以专心致志的来服侍主啊，但是呢，但要免淫乱的事，这就讲的淫乱，要免淫乱的事，也就是说，婚姻它有一个功能是什么？避免淫乱啊，这是婚姻的功能之一啊，避免淫乱。前面不是一直在讲淫乱的事吗？啊，第五章讲了，第六章又讲，淫乱是一件非常大的罪啊。那么怎么能避免这件事情啊？进入婚姻。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淫乱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没有正当的婚姻，所以说他要在婚姻之外，在其他的方面来寻求那个满足，所以说这会造成淫乱，这是淫乱的一个原因。所以保罗说呢，为了避免淫乱的缘故，如果你守不住，或者说你没有这个独身的恩赐，怎么样呢？你就嫁娶。男子有男子的妻子，女子有女子的丈夫。 那么一旦你进入婚姻以后，我们知道这个婚姻保罗用来比喻是教会基督的关系啊，所以说这个婚姻是非常重要的。婚姻重要，最最要紧的就是夫妻关系，是吧？夫妻关系好，这个婚姻它就稳定啊，它就和谐。那么夫妻之间怎样彼此对待，那就学心学了啊，学心学。一切讲到关系，它一定是心学的范畴。那怎么对别人？我们讲了利他，是吧？不求自己益处，要求别人的益处，这都是这个你要别人怎么对你，也怎么对别人，这都是原则。啊，昨天高弟兄讲了四项基本原则啊，这都是属灵的原则。那么应用在夫妻关系上也是一样。那丈夫呢，当用合意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就是彼此相待都要合宜，这是关系的处理。那么具体一点呢，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这样能听明白吗？啊，身子不是为什么，身子不是为淫乱的，是为主，是吧？那么身子作为一个工具的时候，它在夫妻关系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夫妻生活当中呢，要为对方来着想，也就是说妻子你自己不要主张自己的身子。那谁来主张呢？你为丈夫，为他来主张。丈夫反过来也是一样，就是你的身体要为谁，为谁啊？为妻子或者为丈夫，是吧？这就是利他呀。那么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夫妻不可彼此亏负，什么叫彼此亏负？就是说不在一张床上睡觉，是吧？是不是不在一张床上睡觉？你暂时分房吗？不可以分房的。我们现在夫妻有没有不在一张床上睡觉的？这叫彼此亏负啊。啊，你是不是单独睡啊？这个不可以的啊，这不可以的。如果有这毛病，还回去赶快改啊。过去的夫妻为什么虽然穷，但是关系还不错，就是那时候没那么多房子，是吧？哎，就一张床，他没办法，他只能在一张床上睡啊。你现在这位31厅32厅的，你看能搞的是吧，他不给他睡，他打呼噜，是吧？他不给他，这不可以的啊！保罗说不行啊，哎，不可彼此亏负啊，除非怎么样？除非有一个例外，就是说，除非两厢情愿，就是大家两个人都同意暂时分房，暂时分房为了什么呢？为了专心祷告方可，就是你们为了祷告的专心，有可能你晚上就是半夜就起来祷告，就怕影响别人睡觉，是吧？就专心祷告，这个可以。如果你因为他打呼噜，那不可以啊！你如果你觉得跟他在一起不舒服，那不可以。那其他的都不是理由啊，唯有一个理由就是专心祷告，为了属灵的事，暂时分房可以的。但是呢，以后仍要同房，因为什么？你的身体不是你自己的，夫妻是一体啊。那你的身体就是他的，是吧？啊，所以说你不可自己自用啊，自用。很多人结了婚以后，有了孩子就搂着孩子睡觉，把丈夫撂在一边去了，那不行啊。以后不能这样啊！以后这个年轻人尤其是啊，一定要搂着丈夫睡觉，把孩子扔一边去啊！要不然你的夫妻关系怎么好呢？保罗讲的很细致了，是吧？连这种事情他都管，这种事情实际上是最重要的。那你说我丈夫不给力，他不给力怎么办？丈夫不给力，不能怨丈夫，怨妻子啊！他为什么不给力？你不温柔啊！啊，你越温柔他越给力，哎，你好他也好，是吧？所以说这个不可彼此亏负啊，避免什么呢？免得撒旦他在情不自禁的时候引诱你们。很多婚外情，很多婚外恋，是不是就这样造成的？为什么这个出轨的啊，就是结婚以后有了孩子以后，这个男的容易出轨，是吧？他满足不了他的要求啊，他就一心扑在那个孩子上了，他不管老公了，那老公他就没办法，他就外地沾花惹草。因为这个情欲的事情，你就要得到控制和得到疏泄。本来是造这个是好的，但是人因为各种的缘故生出很多的巧计，是吧？
被撒旦引诱啊，把顺性的用处当作逆性的用处，这就是人的罪啊。所以你要避免犯罪的，一个是进入婚姻，那这进入婚姻一个有名无实的婚姻，那也不行啊，那不跟没婚姻一样吗？所以说这个都要注意啊。保罗说，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不是命，不是强迫，命令只有一个，什么命令啊？彼此相爱，是吧？这个是命令啊，其余的那些都是劝你们，准你们。但是有了彼此相爱是这个大原则，是不是这些事情都要注意啊？这小节你就应用的时候啊，你要明白什么个知行合一法，因为在夫妻关系来说也是为了对方的要求来着想，尽力的去满足对方的要求，而不是自己的这个方便或者自己的感受，这样的话夫妻关系才能好。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啊，像他一样怎么样？哎，不结婚呀、啊？啊，哎，但是保罗不结婚是他有恩赐，你没有恩赐你不会搞这个，这个是个恩赐，独身是个恩赐啊，就是神就是赐给你这个能力了，如果神不赐给能力，你就硬去搞独身，那么就会出烂子啊。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呢，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每个人的恩赐是不同的啊。有的人是有独身的恩赐，有的人呢，他就是要进入婚姻，就要经营他的婚姻，在婚姻上荣耀神，这也是神给他的恩赐。和睦的夫妻关系能不能荣耀神？当然能荣耀神。你的夫妻关系或者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那是你最好的同工啊，那个做工可方便了。一个信的，一个不信的，你很多事你没法干，是不是没法干啊？他撤你的轴啊，哎，撤你的轴。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找主内的人结婚呢？是吧？这不是命令啊，这不是命令，就是说，你如果找了一个不信的，是你拉他的，他拉你。你觉得你是能拉他信徒是吧？结果呢，很多时候他把你拉下水了，因为啥？因为你站在桌子上面，他站在桌子底下，你想从上头往下拉，是不是很难？他要拉你呢，那容易多了，那容易多了。说我们教会很多这种情况，不结婚以前还来聚会，还挺热心的，结了婚就再不见，尤其生了孩子就没人了，没影了，你怎么喊也喊不来，这很麻烦啊。你都在那种范围当中被他们同化了，你还要拉他们，你让他们信主，那太难了，那个事情，是不是啊？一家子都是不信的，你说你能改变他们吗？哎呀，这很大的一个试炼哈，或者是很大的一个难处。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这是对没有嫁娶的和寡妇啊，这是一个人群哈，还是对那些没结婚的，就是说啊，或者是已经丧偶的，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还是他的这个思想，就是说能够守独身，是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啊！这还是一个次一等的方法。如果没有这种恩赐的话，如果你还是有情欲缠绕的话，那还是进入婚姻啊！你不进入婚姻，这个火会怎么样？哎，这个是邪火呀！啊，这个邪火，你可以啊把人烧毁。那至于那些已经嫁娶的呢，就是已经在婚姻里面，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那是这是主吩咐了啊。前面是他说的啊，他的意思，后面是主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关于离婚，是吧？前面是关于结婚哈、啊，后面是关于离婚啊，哎，还有后面还有关于再婚啊，这基本上都讲清楚了，把这个婚姻关系。主怎么说？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这是第一条命令啊，第一条主的吩咐就是不能离婚是吧？哎，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你看，这是说既然是不可的话，那就是不能离婚，那么如果离婚了呢，就是你不听话是吧？你不听话你离了怎么样呢？你不能再嫁，你再嫁就是怎么样？你犯奸淫啊！哎，你再嫁就是犯奸淫，因为你已经和你的丈夫什么呀成为一体了。你再把你从你丈夫当中再把他分离出来，再是跟别人成为一体，那不是淫乱吗？所以这基本上就是说不可离婚啊，是不是这意思？如果你要想再婚的话，那怎么样？和谁再婚呀？还是和原来的丈夫啊、就是你复婚，是不是复婚呀？这是主的原则啊，就是离婚是不可以的。这当然是对基督徒而言啊。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 这是他说的，就是啊，我说的就是我说的，主说的就是主说的。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这是讲什么？前面是在讲信的人，就是夫妻双方都信的情况下不可离婚，后面是讲有一个信的，一个不信的，这怎么办？这个非常的详细了啊，各种的情形他都讲到了。说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呢，这可以把他休了，这个不可以把他休了。说妻子也情愿跟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开妻子，离弃妻子。就说如果你的妻子是不信的，但是他还是愿意跟你生活在一起，那就不要离弃他。妻子呢有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也不要离弃丈夫。那这种情形就是两种情形，一种是结婚以前你就信了，你信了以后找了个不信的，这是一种情形。再一个就是结婚以后你信了，你信他还没信，这是一种情形。那么这种情形怎么处理呢？如果他愿意的话，有的确实他不反对是吧，有的他跟你能在一起过，那么这样就可以还是在一起。而且呢你还有一个使命，什么使命呢？就是挽回他。所以他这里说，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那不信的妻子为什么因着丈夫成了圣洁呢？
丈夫不信。
哎呀，对呀，你用你的行为你的爱心把他挽回过来，他不就成为圣洁了吗？他本来是污秽的是吧，你不是跟他同流合污，而是怎么样用你的信心挽回他，使他成为圣洁，这是你的责任啊。如果他还不信，这是你一生的这个追求。妻子怎么样能够挽回丈夫？不信我就不理你，不让我聚会我就跟你闹，不行啊，要有智慧啊，顺服你的丈夫，凡事顺服，用顺服来挽回。那丈夫怎么挽回妻子啊？要爱妻子啊，为妻子舍命，用这种方法来挽回你的妻子。当然要横切的祷告是吧，横切的祷告，还是这个利他呀，还是为了他的好处，为了他的益处，凡事都是为了他的益处。什么益处呢？让他成为圣洁，这是我们不懈的追求。那不然呢，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啊，但如今他们是圣洁。什么意思？怎么如果妻子不使丈夫洁净，丈夫不使妻子洁净的话，那个儿女都不洁净，什么意思啊？跟儿女什么事儿？你们两口子不洁净，你儿女也不洁净啊？这个信仰，这个信心是不是影响后代？影响可大了。尤其现在我们在学校里面啊，这个感受特别深。在学校里搞这个学生团契的，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方法怎么样在学校里面组织教会啊，组织团契，没有别的办法。原来你可以到校园里面去发什么福音单张、传福音都可以，现在是不允许的，绝对不允许，你进都进不去。那怎么办呢？就是扫楼啊，什么叫扫楼？就是挨个这个宿舍问，就是有没有信耶稣的，或者你家里有没有信耶稣，这是唯一的方法。那么他能够回应你的，他肯定是家里有信耶稣的，要不就是他父母带着他，或者他爷爷奶奶、他姥姥姥爷带他去过教会，他才对教会有这么一点点印象或者有好感，那么他才可以怎么样？这叫寻羊。有的人虽然还不信，但是他最起码他有接触，这个是不是跟家庭非常大的关系啊？你现在唯一的这一种方法，要不然的话你没办法建立什么团契，不可能啊。当然这种方法现在也很难，因为你进不去啊，现在都封校，那只能怎么样？只能就是我们有这种知道有这种信主的家庭，有信主的这种孩子到哪个学校去，我们派他去扫楼，学生他可以去吗？所以说这种真实福音的工作越来越难了。就这个家庭啊，是不是特别重要？所以我建议大家家里有孩子就带他教会来，他听不懂也不要紧，你让他熏啊，就是他总是他起作用。他将来到了学校里面，到了大学或者到了中学里面，如果有这样的情形遇得上的话，他就比别的孩子更容易接近福音。如果你们不圣洁的话，儿女不圣洁，这个是必然的，他是这个罪是遗传的啊。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是你们圣洁，他们接着圣洁了吗？不是说你们圣洁他们自然就进主了，自然圣洁了，但是他有这个影响，有这个传承。那在我们的信心里面，我们把这个孩子交托给主，我们相信神能使他成为圣洁，这是我们的信心。所以说我是赞成这个婴儿受洗的，按说是信而受洗才必然得救了，这个小孩生下来的还不知道，他还没有意识，他不知道什么是福音，你给他受洗能行吗？啊，我赞成这个受洗。因为什么？凭着信心把他放在主里，我们相信主一定会救他，所以说提前给他受洗，这是信心的表现。 表现，也是父母信心的表现，也是教会信心的表现。倘若呢不信的人要离去，这就讲了什么呢？又讲到离婚了啊。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就是说他就跟你过不下去了，他就反对你的信仰是吧，啊，他也改不了他的毛病，那怎么办呢？我要跟你离婚，离就离吧。对于信主的人来说，如果遇上这样的不幸的配偶的话，如果他要离婚，那责任不在你，那你可以随他去。翻过来行不行？你是信主的，就是你不信主，不信主我跟你离婚，那行不行啊？那不行啊，那不行啊，这个不能翻过来啊。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为什么不必拘束？为什么这个可以离婚呢？就是如果你强求强加于他的话，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一些矛盾纷争啊。所以说这种事情就可以由他去。但是无论怎样，离婚总是下策。因为什么呢？你怎么就知道不能用你的爱心和信心把他挽回过来呢？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的话，你在神面前祈求和守着的时候，神也会使恩典，在你的恒久的忍耐之下，神会把他挽回过来啊。当然这需要信心啊，这需要恒久的忍耐，这个不容易的啊。有人被他老公骂了好几年，骂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哎，终于有一天他信主了，反悔了，那这恒久忍耐啊，恒久忍耐。神找我们原是要让我们和睦啊，就是说你如果是因为在一起不和睦了啊，影响和睦，那么还不如怎么样？还不如由他去吧，是不是？哎，好说好散。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这就是说，还是怎么样？哎，挽回最好。离婚不是最好的选择，离婚是没办法的办法啊，就是你软弱，你没办法，你就是说我没这么大的信心，怎么样呢？啊，你也不要跟他争啊，是吧？啊，也不要纷争，就是还是为和睦的缘故由他去啊。这是保罗所说的，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啊，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神给人有不同的恩赐，在婚姻里面也是这样，有的人有独身的恩赐，有的人他没有这个恩赐，但是有的人呢，他又在婚姻里面可以善于经营这样的恩赐。那么最大的恩赐是什么呢？最大的恩赐就是爱啊。这个爱是通用的，你运用在任何的方面它都是通用的啊，尤其在婚姻里面，那么爱是最重要的。所以说神召我们，一个是他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再一个呢，他也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托付。所以我们要发现我们的恩赐，要发现我们的呼召。你也不要老是等啊，就等神的呼召，等神给你托个异梦啊，见个异象啊，你不要，要追求，追求和睦，追求行善，一心追改，要切慕善功。就对神的工作，你要渴慕，要切慕。你有这样的切慕的心呢，神会把这些异象或者是说神的这种托付就赐给你。所以在教会里面，各教会都是这样的。你说我也没有这个恩赐，没讲到恩赐，我也做不了保罗，我也做不了亚波罗，我也做不了什么彼得，什么都做不了。哎，你能做安德烈啊？安德烈就是没什么恩赐的，没什么突出的恩赐，但是呢，他就是人际关系好，人际关系他跟谁都能谈得来，跟谁都说得来，哎，又慢慢的把他们都带到耶稣面前。这种恩赐也很重要啊。你好好的去对别人的时候，用这种利他的这种心，用这种为了别人的益处的这种心去对待别人的时候，你是不是能获得非常多的这种人脉，呵呵，这种关系？你把他们带到主面前来，这不就传福音吗？传福音有的时候是要先建立关系，是吧？前面不是说了吗？我们不能跟那些犯罪的人相交，是吧？在一起，那是成为弟兄的。那些不是弟兄还没信的人，他们当然是有各种各样的罪啊。但是不是因为这个我们就远离他们，反而呢，我们要多去亲近他们，与他们建立关系，为的是什么？在什么人中做什么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总而言之，在婚姻里面，他也是适用这样各种的原则。昨天高弟兄讲了四项基本原则啊，大家还记得吗？哪四项基本原则？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是吧？凡事都可行，但我不受他的辖制啊。凡事都可行，但不一定都造就人。凡事都可行，总要为荣耀神而活。这就是基督徒的心血，处世为人的法则。